好，谢谢大家啊！我们继续，我们现在直接进入主题了。我们按照规定，时间大概只剩下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那后面这个部分是直接针对死亡与临终来做这个生命危机的一个探讨哈。因为有很多的资料写的比较详细，这是方便于各位去做参照。那待会我在讲的时候，我比较是直接跟大家谈那个故事的重点啊。那大家待会如果有疑义，可以在后面的 Q&A 的时间再做提问讨论，或者是回去做参考哈。所以我想应该是可以了，时间应该是可以。我在这边现在谈到这个死亡与临终啊的挑战。这个部分当然现代人的那个部分，我们就在这边主要是有提到当代人面临死亡其实跟临终是非常大的一个困境啊。所以在1960年代以后，自从那个 Kubler-Ross 他提出了这个临终的一个学说之后的一个发展啊，目前像安宁照顾啊，像生死学、悲伤辅导的一个重视、死亡的一个经验的一个重视，开始有获得一些改善啊。但基本上当代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其实他面临一个困境，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其实在被重重保护跟隔离之下，使得当我们真的遇到死亡的时候，我们不知所措的。因为我们系所里面有非常多，大概有三分之一都是医护背景的，有三分之一是从事教育跟辅导諮商有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当然还有其他的像殡葬或者是像其他的相关的一些人士啊，他们对于这个生死的课题都是因为他们在生命的现场遇到这样的状况，可是他们的专业里面却是不教导他们这样的一个内容的啊，所以有这个生死学跨领域的一个研究的跟教学的一个需要。目前在各大学的通识教育里面也非常强调这个面向。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当代的临终人是孤独在面对这个处境的。以往的死亡在前现代社会里头，死亡不是孤立于一个社群之外的，一个人的死亡就是一个社群的事情，一个乡村的事情，一个村里的事情，一个家庭的事情。可是今天我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就是个别在面对的啊，因为我们的社会的发展整个的形态还有社会的这个组织的一个文化已经都改变了，那这是我们当代的一个困境，就是个体有可能会要面临临终时候那种孤独的处境。随便举一个例子，就是当初这 Kubler-Ross 他在做研究的时候，在1960年代 Chicago 的一家医院里面，他做了大概超过一两百个人的个案的研究，就他发现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打动我的心，就是他说在那里没有临终的病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因为临终的病人，他有一种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个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濒临的死亡的时候，那个处境里面有一种特殊的存在状态，我们真的不太能够契入那个处境。相反的，在那个时期，因为对死亡有禁忌，因为我们的文化里面强调进步，强调生命阳光的这个层面，那个美国人连那个老化都不能接受了，更不要讲死亡了，连肥胖都不能接受了，还能接受死亡吗？啊，减肥抗老化其实就在抗拒死亡啊。我们不是说人想要活这件事情是错的，而是说你能不能在这个对希望、对生命抱持希望的同时，你能够了解死亡的真实，也同样的去坦然的面对它，这才是真。如果这个东西这个是一个手段要去逃避它的话，那会有很大很大的后遗症啊。那当时他就说，因为当时的医生、护理人员都没有办法接受死亡这件事情，因为死亡对于医生来讲就是一种失败，在原有的典范之下所界定的意义就是如此啊。所以他说，你可以看到医护人员不断的进出临终病人的病房，可是他在帮他做什么？在做诊断，在开药，在打针，在打点滴，在换药。可是这个病人他只是，因为大家知道，如果所谓的临终病人，意思就是说他这个疾病已经 terminal 了，已经最后了，医疗能够做的事情已经非常有限了。这时候躺在那边人要什么？他完全不关心的，他会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把它隔离。举个例子，这个因为这里面很多的内容啊，我们待会 Q&A 有机会再补充。我只举一个例子，是他那本书里面提到，有一个老先生，他躺在那个病房上，他跟那个护士千交代万交代，你不可以把那个病床旁边那个隔那个东西给我放上来，他就不喜欢这样。我们现在讲安宁照顾都是说要以病人为中心嘛，你也许不太能够了解这边什么意思，但是你要尊重那个病人这个意思。可是那个护理人员就是把他隔起来，他就发飙了，就生气了，骂。 那护理人员就说我之所以帮你把那个东西放起来是为什么？基于安全啊，怕你滚下来啊，这是功能性的考量，对不对？可是个老先生说什么？这个卡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躺在棺材里面，我叫你不要放进来，你怎么就不听？那请问哪个人说的对？在客观在一般的情况之下，两个人当然都有道理，可是这个时候是以病人为优先啊。那请问为什么病人在跟护理人员讲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还是这样做？因为护理人员有一个心理，如果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好像跟这个死亡，我不太愿意碰的死亡，还是有一层隔着。护理人员他在穿着这个制服的时候，他觉得有一个团队，有一个整个医疗东西在帮助他对抗死亡。可是当他是一个人赤裸裸的站在另外一个人的面，要死亡的人的面前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再回避这个课题。有太多的医护人员在面临到死亡的时候，他其实是，尤其是在安宁病房里面，因为在急重症病房的时候，所有的医护人员是战斗人员，他要抢救生命，所以他会以他抢救的存活率来界定自己的角色功能。他不会去比如说这个病人走了，他没有关系，他说我再抢救下一个，我永远是以抢救，但是他有的救啊。可是来安宁病房的每个病人通通都是最后都是死在病房的，都是要走的，那他们的成就感来自于哪里？请问你是不是要重新界定生命，重新在看见生命是有限必然死亡的这件事情上重新界定？现在是讲缓和医疗啊，然后这个所有的医疗的措施是一种辅助性支持性的，是缓解的作用。那这个东西缓解之后，心理的问题灵性的问题浮现出来了，这个时候是团队要去面对的课题。可是在早期 Kubler-Ross 所在那个时代，这个死亡是被遮蔽的，病人躺在那边，你给他打营养针，对，他得到营养，可是他很想要喝一下他妈妈煮的那个汤，那个不是只有营养的问题，那他可能很想要回，像有一个病人在病房里面，他怎么样都睡不着，一回家就睡着了。那么这种生命整个的一种他过去的一生，他的回忆在那里，在临终的时刻都在发酵，在酝酿，可是旁边陪伴的人未必能够进入到这个深度。那早年更不用讲，就完全是隔离，所以他才说没有临终病人，因为他并没有被当成临终病人一样来照料。这边我们有一个这边是讲那个医疗的理解，有病人的痛苦，有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有灵性的啊，但是它是一个整体，是互相为用的。我只讲一点啊，就是有的时候生理的疼痛就纯粹是生理的疼痛，但是对临终要面临死亡的病人来讲，许多时候他的疼痛不只是生理的疼痛，而且往往不是生理的疼痛，它是死亡焦虑所引发的。有一个学校同事，他伤口处理不好，结果变成这个蜂窝性组织炎。我碰到他的时候，他跟我说我昨天差点挂了啊，因为他这个处理不好伤口去，医生跟他讲说这是蜂窝性组织炎，处理不好有可能会挂了，然后他就很害怕很担心，每次那个伤口地方抽痛一下，他就想自己死亡是不是更接近一点，如果这个疼痛一直加剧没有改善，他会不会很害怕很害怕？现在医生跟他讲说没事了，处理好了，大体上已经脱离这个威胁了，没什么问题了。请问他伤口还没好啊，痛不痛？痛，但是这个痛是什么意思？不舒服，就是一种生理的不舒服。他已经去掉了那个作为一种逼近死亡的讯号的功能。好，所以死亡焦虑其实在临床上跟忧郁、跟这个焦虑、跟跟那个疼痛有非常绵密的一种互动关系。忧郁通常来讲是经历过焦虑，因为没有办法改善，没有办法这个突破以后，他所一种退缩、自我退缩的一种状态啊。好，这个地方主要是要强调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啊，就是说在临终处境的时候，虽然有生理、心理、灵性、社会各个层面，可是你必须要整体的把它当成一个人来看待啊，它是一个生命存在的，就是我们刚刚讲它面临的一个生命的门槛，而且是最大的门槛，最难跨越的一个门槛，它是面临生命最大的危机，连自我都不再能够保存。这个时候它如果不能够向上一着，能够去体验或者跟那个超自我层次经验接轨接通，那他的生命真的会陷入到不知道要去哪里的问题。各位，如果我现在跟各位讲说，现在这个下了课以后你们待会去哪里，你们就已经都有排好课了，然后这个整个这个冬令营结束以后你们要去哪里，应该没有问题吧？啊，知道要去哪里没问题吗？但是在生命当中有的时候你会不会陷入呢，我现在要去哪里，我要干什么？生命永远有这个问题， 临终病人的问题很大，你要去哪里？没有地方可去啊。很多人面临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他即便最后决定说认为没有地方去，他也要有一个处置啊，他也要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回应啊。那临终病人的特殊需求就是跟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的，他必须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很根本的课题啊。好，这个临终处境的两阶段论啊，大概是这样，就是我们要说的是，在第一个阶段，临终病人他所面临到的主要是他要跟这个社会解离脱离，虽然他的心还悬在这上面，可是因为身体的毁败越来越差，使得他的意识状态也不太能够凝聚，他对于现世的关怀会越来越薄弱，越来越薄弱啊。那但是他大体上还是有这方面的关怀，也就是一般我们在做生命回顾或是处理他一些未完成的心愿，就在这个阶段。但是临终病人有另外第二个阶段，就是他进入到他自己比较是属于我们一般称之为病程期，也就是说他跟自己的病中自我相处，跟这个外在世界有一层隔阂。那这个时候你要进入病人的世界就更难了啊。然后尤其到了这接近这个濒死阶段的时候，会有所谓的瞻望期，也就是意识混乱啊，或者是属于这个意识已经不是很清楚的状态。因为临终病人有个别差异啦啊。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在那个情形下有很多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很多灵性的事件发生啊。比如说很多人会梦见说他已经这个去跟死去的亲友打过交道，或者去过什么地方又回来，有的人有所谓的回光返照，突然之间这些病痛都不再能够困扰他，然后不会讲英语的，英语的讲得很溜啊，或者说他突然之间说要去哪里念大学或什么之类的，一般人听不懂，因为那时间很短暂，然后过了以后，然后才会察觉说他当时正是处在一种不同的一种灵性状态啊，就是所谓的回光返照。那临床上有，但是不多啊，有出现。凡此种种都是发生在所谓的第二阶段，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灵性生命是主轴，有一种超越个人的经验的真实在那边发生。有的时候它可以跟我们这个世界有一些接轨，比如说有一位这个心理谘商辅导老师很有名了啊，那个他自己父亲在那个他在陪病的过程里面，他父亲走到第二阶段的时候，有一天他突然在梦就是醒过来，然后意识比较可以讲话，他就是说我刚刚去见了我的辅导员啊，然后因为他父亲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啊，然后就是说他见了他的什么辅导长什么辅导员，然后他说那你跟他说了，他跟你说了什么？他说这个是秘密，不能跟你讲，以后你就知道了啊。然后他说你以后也会碰见你的这个什么什么辅导长辅导员。事实上我很确定这个老师是不会碰到，因为他不是黄埔军校的，也就是说他在讲一种经验，可是他又有一种世俗的语言，世俗的语言里面在现实里面它是有不同的，像我不可就像在濒死经验国外的研究里面告诉你说，基督教徒不太可能碰到佛陀了，佛教徒不太可能碰到天使啊，这种文化的印记，一种意识层面的东西会跟着你走，可是作为一种共通于所有人类的经验，这里边有一个原型，有一个基模是类似的，所以他将来也许不会碰到他的辅导长辅导员，可是他会碰到他的类似的啊。然后或许他不是这样的人，这个传统上在荣格心理学里面所谈到的就是所谓的智慧老人啊的原型经验啊。我自己过去也有类似的这个经验啊。那我曾经以前有一段时间学佛学得很辛苦啊，然后在梦中的时候突然梦见一位法师出现，他跟我讲说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那么辛苦才叫学佛呢？醒过来以后很放松，好像得到一个无上的这种一个指导啊，说哇，从现在开始不需要那活得那么辛苦啊，才叫做学佛这样。但是你注意看那个中间，就是因为我们太紧绷，然后心灵似乎有另外一种层次会传递讯息，告诉自己透过梦中的影像剧情，然后告诉你。那我有一个老师，他的故事就更精彩哈，因为他曾经在年轻的时候非常积极的从事这个冥修、冥想、禅坐。可是也许因为太躁进的关系，就引发了身心失调，就是所谓的 psychosomatic disorder， 身心的一种失调的一个症状。那你看遍了各大医院，这个医疗都没有办法这个改善。但是最后他怎么样好的？他是在梦中做了一个梦，梦中的情境好像参一个公案一样，结束以后他就好了。他梦到什么了？他在梦中，他那时候跟我讲，他跌到 一个经验的深度，因为他大概长达半年一年的时间身体是处在那种状况，他觉得他在跟死魔打过交道，死魔打过交道，那非常大害怕恐惧自己会死掉，那时候非常年轻啊他。然后后来在梦中里面他就梦见那个观世音菩萨乘坐这个一朵祥云啊冉冉而来，然后就跟他说，某某某，我知道你现在害怕死亡， out of my compassion， 基于我的慈悲，我让你活一千年。他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一千年太长我不要活啊。哎，就是这个梦后来让他好了。注意看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梦中我刚刚讲他是有一个经验深度的，中间他是也许跟他的佛教的因缘，他是一个日本人啊，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所以是观世音菩萨出来，也许一个基督徒今天出来就是保罗啊或是谁啊哈，不晓得，或天使啊，但是那个剧情的或是他所传递的一种我们刚刚讲在这个生命经验里面的讯息是类似的。这里面他一个很大的反省就是说他为什么后来会好，就是你要问一个问题，如果你真的那么怕死，你可以活一千年，你这个机会逮到你还不快，比我们平常还可以，等于是捞到赚到，我们大家可以活一百岁，人家可以活一千岁，不是很好吗？他不要，因为他有另外一种选择，因为他即便是这个活着他也不想活那么久，因为他觉得太累了啊。可是你要问是谁在讲话，这是谁在做判断呢？谁在说话？我们在一般的情况之下不容易能够感知到或是我们讲觉察得到那么深刻的自我，其实那个自我就是 ego， 这个 ego 做判断，所以我们不是真的怕死，我们怕的是我们今天所熟悉自我的死亡，大家知道吗？我们那个熟悉的自我他一直不断在这边做判断在决定，所以你其实真正怕的不是那个客观的死亡，大家知道春去秋来，然后这个四季更替，这有什么？这很自然，这甚至有一种美啊，不是吗？怕什么呢？不是怕的是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熟悉的自我突然之间可以被抽离掉。那个自我后来发现死亡不是我们一般认识那个死亡，是自我害怕它的消失，它不再能够像现在这样独断的去做决定。好了，那为什么这个的梦的一种梦境意义的一种汲取一种觉醒能够帮助他身心失调的改善？他当初在 practice meditation 的时候就太急切了嘛，一样是这个 ego 嘛，我想要去透过这个方式去追求去追求去追求，太躁进的结果身心失调了。最后他在这个自我的觉察上的时候他放松了，放松以后他的身心原来的那个扭曲跟那种所造成的一个阻碍就排除了，就改善了。这个不是一般的医疗有办法医好的，心病还得要心药医。那讲到最后我们的心意识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重大的。好，那我这个是在主要大家能够了解到临终有这两个阶段哈，那这个特殊需求的部分我们刚刚已经谈过，我们就跳过去哈。那越到后面越会经验到我这边所讲的，对不起，这个临终照顾基本困难我讲一点哈，请大家看到这个坐与在啊，因为你跟病人在相处的时候，就像我刚刚前面举了很多例子，我们没有办法跟他好像是两个世界的人，没有办法搭起一种共振的桥梁，没有办法互动。你到临终病人面前，你去跟他做自我介绍，他会觉得很奇怪，你也觉得很奇怪啊，因为他已经没有这种 social 的需求了。然后临终常常照顾常会发生的问题是，病人他想要喝水，志工就去帮他找橘子汁，因为橘子汁比较营养，然后他就说我要喝水，难道这么难听得懂这句话的意思吗？因为我们的好心，但是我们没有针对他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不是对方的需求。要了解临终病人非常困难，然后很多病人在你的面前显露出非常强大的死亡焦虑的时候，你就坐不住了。我们通常都会想，刚刚讲坐跟在的意思是说，我们通常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会希望能够 do something， 会想要做一点事情然后让自己好过一点，不然你就会陷入一种尴尬，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无以自处。可是这时候真的什么都不能做，你只能在现场。在现场不是 physical， 不是只是身体在现场，而是你的心要在哪儿，这就很难，这是挑战，这是考验。可是唯有那样你才能够做到真正的陪伴，这是在临终的照顾里面最困难的一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就是刚刚讲的，在第二阶段里面，也就是进入到比较深刻的意识，生命开始要做比较深度的解离的时候，他已经抽离了社会期的脉络的时候，那个生命其实已经回到神话的原初处境，就像跟出生一样。 我用很快的方式跟大家讲，然后也讲后面的一个困难，就是说临终那天是台大安宁病房护理长我的学生来做一个课堂的分享，我觉得他说的很棒，因为他早期是在产科病房，早年是在产房，是生的那一头，他现在在安宁病房，他是这个死的这一头，他说死亡跟出生很像，而且他说死亡可能不见得会比出生容易，不见得会比出生困难，出生也很难，他觉得死亡的历程就是一个出生的过程。因为他说你看那个婴儿在母体里头，他其实是住在水床里面，温湿调节都是最好的，又不用自己吃东西啊，随时就可以满足，那是一个非常舒服的状态，但是当阴道开始收缩的时候，他被迫要脱离那个他认为很舒服的环境。死亡也是一样，你看到临终病人身体很痛苦，可是这个东西就是他现在所寄居的，就像那个寄居蟹在那壳里头，他你要把它拿出来他是很痛苦的，他是不愿意走的，但是时间到了瓜熟蒂落他就要被 push 出去，这跟婴儿的情况是一样，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就是说到了死亡那边是怎么样的一种生的状况，但是你也是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新生的过程。可是多少人是因为在这个世间里面所有的牵扯使得他没有办法安然的离开，放不下，然后那个产道那个收缩他被迫要出来，他产道很小，然后是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门槛经验，他奋力一搏的过程，就像产宝宝要突破产检一样，出来以后一片光明，跟死亡在那个度王经里面所说的一样，人整个最终四大分解之后解离之后是 dazzling light， 是一个无那个万丈的光芒，可是我们无法逼视，因为我们对那个情境是太陌生，我们会选择逃避，会回避，会跑，然后那是痛苦的，因为我们被迫脱离了我们安住的身体，然后这个婴儿也是一样，可是到了那个情境以后我们很苦啊，我们的苦就跟那个临终病人一样啊，这个跟那个婴儿一样，婴儿出来的时候他一看到这么多人，然后都陌生的，然后都这个环境是亮亮的，在子宫里面温度很好啊，光线也很好，可是这边就要被迫面对这个，他就开始哭啦，不哭还被人家打一下，对不对，就哭了。那在死亡的过程里面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到所谓的中阴救度法里面去看那个被遮蔽的那个从这此生到佛教的观念里面到下一个生里面那个转度的过程里面经历类似的过程，那在这里面我们刚刚讲什么叫神化处境，就是每一个生命在人生最原初的处境下我们都会面对的，比如说也许我不是妈妈，可是当我在照顾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像是在妈妈的那个情境里面在照顾另外一个人，大家知道吗，你就会对那个经验有所感受。像我以前在美国认识一个医生，他人很好，可是他在面对这种超个人的层次的东西，或者我们一般讲的神秘事物或宗教事情，他比较执着，他比较抗拒，很多人跟他传教，这个基督教徒来传教的时候拿圣经给他，他说我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我把这个你把这个圣经里面打开看，你能找到一个中国人的名字我就信，你找不出来啊，他说所以这个是给西方人信的，不是给我们信的，他这个讲话好像很有道理，可是实际上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进入到宗教里面讲的原型经验。我有另外一个经验是在我在宗教所休息的过程里面，我一个老师他是做这个心理剧跟荣格心理学，也是基督教的背景，我们在读圣经故事的时候，他不是叫你去读那个经文，是我们去演出那个故事，故事很简单，你只要了解基本架构，没有台词的，你就扮演那个角色，然后我们每个人，我们有日本人有黑人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有什么各式各样的人，然后就扮演那个角色的时候，刚开始我们都不同意耶稣在里面的论断，我们会觉得说这样子会造成世俗的不公平啊！可是实际上在演出之后我们每个人都同意耶稣说的话，请问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耶稣那个事情是几千年的这个事情，为什么到今天我们一样适用，这里面有生命，有另外一个层次是相通的，我们现在所呼吸的空气跟当初地球形成的空气都是一样的，这其实会让我们带入到一种叫 archive， 一个比较原初的这个情境里面，生命有那个原初的处境，当死亡迫近的时候四大解离就是地水火风，我们的这个肉身我们所熟悉的在解离，可是我们再回到一个原初的原型处境里面，那这个处境我就是很快的要谈，就是说这会牵涉到我们今天讲的那个我是谁的问题啊。这个是在安宁照顾基金会每一年他在办那个灵性的这个教育的时候，请从澳洲请来一位很有资深的这个照顾基金的叫 Dr. Bridge， 他在前两年来的时候，他演讲里面所用到的一个德国的神学家啊，叫这个邦霍夫啊，他的那个一首诗， 那当时我是做这个翻译的工作，把这个原文做一个译，这个翻译哈。那这个翻译里面，我借用它来讲，就是说我们人生一直不断会面临到这个问题，到死亡临终的时候，更会迫切面临到这个问题。那各位在这边也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文字很美，也富有哲理，所以我在这边念一下啊。他当时是很年轻的时候，因为他很特别，就是他是少数在初期德国人的时候反对纳粹的，后来死于狱中啊。那你看他想的，他说我是谁，那时候他就在狱中所写的，我是谁，人们告诉我，我走出囚室的时候是那样平静愉悦而笃定，就像一位乡绅走出他的村舍那样，这是别人眼中的自我啊。我是谁，人们告诉我，我和狱卒交谈的时候总是那样自在友善而清朗，仿佛我才是主导谈话的人啊。对不起 OK 好，我是谁，人们还告诉我啊，我能忍受不幸的岁月，如此宁静欢笑和自持，就像一位常胜将军一样，这都是别人眼中的自我。所以我真的是别人所说的那样吗？怀疑啊。或者我只是自己所认识的我吗？仿佛笼中鸟一般躁动不安，贪婪而且病恹恹的，仿佛双手掐住了喉咙，死命挣扎的呼吸。我是谁，期盼色彩鲜花和鸟鸣，渴求动听的话语和温情，因希冀伟业而心神颠倒，只能在最遥远处为朋友无力的战斗祈祷，思考和做事都空乏无力，软弱虚弱疲软，而又准备和这一切说再见。会不会很熟悉啊？写周记的时候啊，或者是自己在生命某个阶段里面，我是谁，前者或后者，是今日之我亦或明日之我，还是两者皆是，是人前的伪君子，还是面对自己时低蔑悲哀的可怜虫，或者我的内心依然像是一只从已然胜利的战场上溃逃的败军。我是谁，人们取笑我，尽问这些极聊的问题，不论我是谁啊，神我知道我是你的。最后一句的答案里面，你可以不必要是一个基督徒，你可以是一个佛教徒，你也可以是一个无神论者，可是你必然要跟超越个人的层次的世界经验有所连结，在当中你才能够找到真实的定位，而这个定位才能够帮助你度过生死的大海的挑战。好，那前面他讲的都是一种别人眼中的我，还有一个内心的自我挣扎，可是你会发现这个外在的社会自我或者是自己内心自己的挣扎，最后如果不能够找到这一个我们现在讲的这种天人宇宙之间的一个定位的话，我们的生命就在生死的大海中浮沉，大概在遇到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门槛经验的挑战的时候，大概都很难度过。好，我们接下来就在讲一个临终的案例哦，我就用我的故事讲，因为这有好几页，大家可以慢慢回去看啊，这样讲比较直接，也时间比较能够把握。这是一个我的一个研究生，他是相关寺的师父，也是这个临终的陪伴的宗教师哈。这个病人是，他有一天他突然他说他之前他这个肿瘤，他是头颈部的肿瘤，大到越来越大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躺着，他必须坐着，而且坐的时候呢，他是一直被这个肿瘤的重量拉扯，他整个人就是要越往下越往下，所以人生是处在一种非常不自在的一种困境里面。可是刚开始的时候他求生的意志还是很强哦，即便到了安宁病房，他的眼光还是投注在医生的身上，他期待能够有转机。大概每一个人遇到困境都会是这样，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第一条路，像维持旧自我。所以这个时候宗教师虽然有进来陪他，可是他从来不是他的目光的聚焦所在。一直到有一天他突然，他大概觉得他已经突破了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个阶段，他大概知道没有办法了，他这个时候跟那个师父讲说，师父啊，请你给我指引一条路吧。那他叫他指路的时候，绝对不会指出一条医疗之路嘛，他已经在医疗之路上走了很久啊，没有办法了，那这条路要到哪里去？对世间法来讲，这是很大的困难。即便是儒家的这种，它跟天有一定的联系，可是它主要的精彩处是在它的伦理道德层面。像我父亲今年87岁了，我觉得儒家的思想在他一生当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是一个我很尊敬的父亲啊。可是我觉得他在面临到死亡的时候，就凸显出儒家的这个指引有所欠缺的地方。他一直不断回老家去这个造桥铺路，然后做很多好事情，他希望别人记得他，可是你接下来你要度过那个生死大海，儒家没有办法给你指引啊。就像这个病人在那困顿里面，然后 他说：“师父，请你帮我指引一条路吧。”啊，那师父指的路就是净土之路啦。跟他讲啊，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要来，然后你要去那边。那我现在讲一个，就是这个师父呢，这个我学生，他有很深刻的体验。早期他说，早些年他有机会到 Chicago 去转机，有一个转机的经验。那时候他们有很多，相关是有很多师父在那个 Wisconsin Madison 念佛学了，他就去找他们。结果他因为语言不灵光哦 ，Chicago 那个机场很大，他到那边去以后，他转机的时候。他拿的那个 boarding pass， 他不知道到底在哪里，只知道登机门是几号，也不知道在哪里，对不对？到处问人家 ，Madison 惠尔 ，Madison 惠尔，只有这样，人家就一直这样带着他，这样最后走到那边。他说那个转机的过程又很焦急，我们也有转机的经验，知道如果有时候接不上 connecting flight， 那个很焦虑的一件事情。他说看到那个机门在那边的时候，总算一口这个心悬吊的心放下来的时候，啊，那个感觉。他后来在自己在做临终照顾，发现所有的病人都在转机状态，就是不知道要去哪里啊。然后有人是没地方去，有地方去了又怕接不上啊，是不是这样子？过程里面会有很多干扰因素啊，所以他就觉得他是那个陪他们转机的人，带领他们转机的人。所以他在跟他讲说，啊，那边有一个学校啊，佛陀啊，这个开这个巴士来的时候看到了就要跳上去啊。当然呢，你要让他能够为你所停，你在这边要做一点这个发出讯号的工作嘛，啊，所以他就这样不断的 practice， 就是说念佛啦，如何如何如何。然后那个大概就是他所指的路是这个路。那为什么这个东西很重要？今天绝对不会是只是这个病人他有这个指路的需要，其他的病人也许没有用这句话讲出来，可是他们一样有指路的需要。OK， 那你了解了你自己在那边做什么？他在做这个转机，然后帮助他转机。然后给他方向以外，要给他一些动力啊，念佛就是动力，然后能够让他转过去，能够度过这个生死大海。可是中间是不是还是有一些问题要面对？当然，比如说有一天他跟这个师父讲，他说：“我觉得我这个肿瘤是活的，他就一直在动，一直在动，一直在动，然后一直大，一直大，一直大。”啊，那这个师父真的有禅宗的精神啊！他跟他讲，他说：“对，他是活的，但是他没有方向。”然后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到哪里去，这个肿瘤就跟着你，所以你要为自己定一个方向，你去哪里，它就跟着你去哪里，所以变成反客为主，你可以去度化这个肿瘤，啊，他正跟他这样讲，那个东西是很深刻的一个经验，就是你会发现，当有类似这种疾病肿瘤的时候，你会发现生命中有一个部分不是你能控制的，或是你不要的东西，它就缠着你。其实真正本质上是你跟它的二元对立要怎么去消弭的问题。透过净土的指引，神话，它其实这个神话是相当于一种存有论的论述，它告诉你有那样的一个境界，有那样的世界，你可以透过意识的转化跟努力而改变现在这个现况。那么像这个病人，他就深有体悟，觉得对，他要有方向，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哦。这个不是你在那边念佛就可以得到的体会，就是方向是对的，但是你要透过这个东西去做一个转变，这个意义完全不同。结果后来这个病人他其实走得算是不错啊。那我觉得因为这中间颇能够凸显出在临终时刻的神话处境，颇能够告诉我们临终时刻它是一个转机的状态，一个意识转化的阶段，也能够告诉我们陪伴工作，特别是在最后的灵性的一种关照上面的一种意义，所以我把它提出来跟大家做说明。你不觉得这中间有前面我们刚刚讲的回答了某一种我是谁的问题吗？然后有一种行动的抉择，有一种是由自己去带领改变啊，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请大家就是我现在就是要请大家看到这个部分，我们就跳过去咯。待会如果大家有需要对这个故事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我在这个是肿瘤是活的嘛，我刚刚有讲，因为他在那个过程里面就牵涉到宗教心理学宗教经验里面所谈到的那个一种我们讲的神圣空间，一种灵性的开启啊。我们现在是要透过另外一个比较更平常的一个小故事啊，来跟大家说明临终的过程大概这个意识转化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经验啊。这是我是从那个安宁照顾基金会那边听到的故事跟大家做分享啊。说有一条小河流从遥远的高山上流下来，经过了很多个村庄和森林，最后他来到了一个沙漠。他想，我已经越过了重重的障碍，这次应该也可以超过这个沙漠了吧。当他决定越过这个沙漠的时候，他发现他的河水渐渐消失在泥沙当中，他试了一次又一次，总是徒劳无功，于是他灰心了，也许这是我的命运了。 我永远也到不了传说中那个浩瀚的大海，他推搡的自言自语。你可以把它转换成为你生命的情境去想象。这时候四周响起了一阵低沉的声音，如果微风可以跨越沙漠，那么河流也可以。原来这是沙漠发出的声音。小河流很不服气地回答说，那是因为微风可以飞过沙漠，可是我却不行啊。因为你坚持你原来的样子，所以你永远无法跨越这个沙漠。你必须让微风带着你飞过这个沙漠，到你自己的目的地。只要愿意，你放弃你现在的样子，让自己蒸发到微风中。沙漠用它低沉的声音这么说。小河流的反应是，他从来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放弃我现在的样子，然后消失在微风中。不不，小河流无法接受这样的概念，毕竟他从未有过这样的经验。叫他放弃自己现在的样子，那不等于是自己毁灭了自己吗？我怎么知道这是真的呢？小河流这么问。微风可以把水汽包含在它之中，然后飘过沙漠，到了适当的地点，它就把这些水汽释放出来，于是就变成了雨水，然后这雨水又会形成河流，继续向前进。沙漠很有耐心地回答。那我还是原来的河流吗？小河流问。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沙漠回答，不管你是一条河流，或是看不见的水蒸气，你内在的本质从来没有改变。你会坚持你是一条河流，是因为你从来不知道自己内在的本质。死亡会让我们看清生命的本质。此时小河流的心中隐隐约约地响起，似乎自己在变成河流之前，似乎也是由微风带领着自己飞到内陆某座高山的半山腰，然后变成雨水落下，才变成今日的河流。于是小河流终于鼓起勇气，投入微风张开的双臂，消失在微风之中，让微风带着它奔向它生命中某个阶段的归宿。它可以运用在生命的每个阶段，特别适用于在死亡临终时候所面对的挑战。我后面这个部分我待会再补充好了。这个地方这个有几个故事了哈。那个因为你要面临到这个问题，就碰触到灵性的课题，可是灵性的东西好像很难言喻，很难碰触。待会我在回应的时候顺便在这个部分再分享啊。然后因为它其实就碰触到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宗教跟神话。如果我们细心的去体会，认真的回应，我们有可能为临终者，甚至于为未来的生命描摹出一幅心灵地图。我们需要这样的心灵地图。这个部分是在我们当代的社会里面比较欠缺，比较没有去帮助我们做到的啊。生死学的知识要让我们往这个方向去努力，那最终是希望能够达到生死超越的这个生死对立的超越。那我最后会用那个《金刚经》A 不是 A 才是 A， 佛法不是佛法非佛法来做一个说明啊。但是我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先在这边打住，待会我在回应问题的时候再补充好不好？因为时间控制的不太好，已经有点超过了。感觉上好像有很多东西要讲，但是又不太能够把它放在适当的一个语言脉络里面啊。这点请大家做包含。那待会我在回应的时候再补充说明刚刚的几个重点，好不好？好，那我就这边先告一个段落啊。待会欢迎大家提出问题，已经有人提问了啊。那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没有吗？那我就可以讲刚刚的那个部分，对不对？我说几个灵性的故事了哈。我刚说了，死亡跟临终会让我们碰到这个灵性的课题，也就是反省生命的本质了哈。第一个掏不出的东西是，花莲慈济青年病房原来有一位心理师，他现 在美国进修，叫石世宁。他常常在带那个医护的人员在谈这个安宁照顾的时候，做一个工作坊的时候，他会这样子带这个参与的学员。他请大家先给他一支笔，请大家给他一块钱，请大家给他身上的一个头发或什么什么，然后讲到一个阶段，他就出来说，现在请你们把灵性拿给我。大家突然之间就掏不出来，有点公案的味道，就是掏不出来。但是这个过程有一个觉悟，就是灵性是掏不出来的东西，可能是它不是一个我们一般认识的东西，就是它不太能够被客观化客体化成为我们感官经验的对象。这是一个经验，所以灵性可能不在这个能够我们掏出来的东西上面。再来，这个是维也纳的这个意义治疗学的创始人叫 Viktor Frankl， 他说他有一次是在跟听众讲海德格的哲学在说什么， 的时候，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比喻啊。当然他这个本身也征得海德格的同意啊，海德格觉得他这个比喻故事说得蛮传神的。他就说有一个人在那边想要寻找天上的星星啊，就一直在找，然后他就用望远镜在看，然后一直不断地调整这个望远镜的这个倍数啊，看得越远，然后搜寻的范围非常宽广，可是他一直都找不到他要的星球。别人就很好奇说，你到底要找什么星球？他说要找地球啊。那地球用这样的方式找当然找不到啊，对不对？可是你不要以为你就有办法找得到地球哦，因为地球是你站立的基础，你要了解它，没有办法用这种客观化的方式去认识它。好，灵性也是就是如此。啊，这个是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好像这些东西很抽象，可是，在我们的生命有某一种感知的能力，似乎能够跟这个层次接轨的。有些时候，你就回到生命最原初、最尝试的经验里面，你也可以感受到这个事情的存在跟它的重要性。这是一个故事，说两个邻居啊，一家有养猫，另外一家有奶油，结果那一只猫跑过去把奶油吃掉了，吃了以后那一家养猫的人就来那个奶油的那个人就来告说这个猫吃了他们家奶油，跑到法官那边去闹。那法官很有智慧，他把那个猫放到那个，他就问说那只，他说那个奶油有多重啊？比如说2磅半，他就把猫放上去一称，刚好猫是2磅半，然后他就说奶油找到了，但是猫呢？猫到哪里去了？那你一定会觉得说，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在找东西一样，你如果只是从量、从很多的形式、很多东西去找，你看到那个东西在那边，你都不知道，它猫就是猫啊，奶油就已经都消化掉，它生命是有变化的啊。可是我们就最具体而为的东西，我们看不到，我们只是要那个东西啊。那这个东西其实是有蛮深刻的意义的啊。但是又另外一方面，灵性的课题有一点像是，在黑暗的房间里面抓黑猫啊的感觉，常常不知道它在哪里啊，或者是一个北极熊，暴风雪中的北极熊在吃雪糕啊，那幅画就空白的，你跟他讲这个，但是人都看不到啊啊，所以灵性有的时候会这样感觉说，哦，好像只缘身在此山中，不似庐山真面目啊，我们有这个困难。但是啊，还有一个，它常会引起我们的困惑。像今天这个，就是有一个同学问的问题，其实跟这有一点关系。生命不是很多时候只有感动啦，我们这个活过比较长的时间就知道说，生命有很多的历程是它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发生，它就是很 boring， 它就是很多的困顿，很多的疑惑，但是你还是得跟它相处。就像林怀民说过的，做艺术的人要能够五体投地，不发生继续五体投地。你只有在这样状况，你才是把自己调整到一个可以去开放接受宇宙或者是说生命的讯息的一个姿态。如果你一直执己意为这个一个主轴的话，它往往是封闭的，使得经验没办法发生。就像我刚前面提到我的那个老师他的那个梦境一样的，他是在一个很困顿的情况之下才出现了那个体验啊。那回到刚刚讲这个这边的例子，就是说这个薛丁格的猫其实是一个量子物理学上的一个经典故事啦，啊，它大概就是说要去说明量子力学里面的一个经验，在次原子的世界里头，其实我们不太能够掌握到我们目前所认识的这种感官或者世界经验里面的这种认同、自我认同的真实会受到挑战，因为那个粒子它常常是瞬间的存在，而研究者他必须要观察，他观察的时候他就会干扰那个场域，然后使得他没有办法准确的去测定那个量那个粒子的存在的，要么就是说他的位置知道了就不知道他的方向，那知道他的方向运动他可能就不知道他的位置在哪里，就会产生所谓的测不准的现象。那这个现象里面他就用那个薛丁格的猫来做比喻，就是说当我们要进入到真实生命人生的真实，因为死亡就是一种我们那个真实在向我们开显，我们现在其实有点是被封在一个特定的一个经验的盒子里头，我们要打开它的时候我们就要碰到这个东西。可是如果你一直用我们现有的东西去衡量它，你就会产生 paradox， 会产生困惑矛盾。像薛丁格的猫就是说它有一个实验设计，说有把一只猫放在一个黑箱子里面，然后里面它用那个一个设计，就是在那个猫上面有一个镜子，然后他用一个光束打进去，这个光束打进去会碰到那个镜子，那因为几率的关系，他有可能就是会穿过那个镜子， 然后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在一个角度之下，它会折射的关系而垂直下来，底下它摆了一个氢化物的瓶子，那个光束碰到那个地方之后就破掉，然后里面氢化物就出来，就有毒的物质发生，那个猫就会死掉。好，实验的情境这样子设定了以后，问题就是说到底这只猫是死的还是活的。所以有人说猫已经死了，因为在这个情况之下会这样，有人说它不一定，因为它会活着。结果最后发展出来的时候，这只猫因为逻辑的推理 A 或不是 A， 或者是既是 A 又不是 A， 好，或者是既不是 A 也不是 A， 这种四种情况嘛。到最后的时候呢，这只猫在讨论的过程里面，因为透过理性逻辑的推理，最后这只猫变成不死不活，既死又活。可是在现实生活里面是没有这种猫的，对不对？所以它就变成量子力学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就是困惑 paradox 的一个故事，一个实验。听说有一个物理学家，每次听到人家讲薛丁格的猫的时候，他就有一股冲动想要拔出枪来把这只猫杀了，因为他让他们都感到非常的困惑。你要怎么样知道这只猫是死是活？不能让自己现在刚刚讲说不的那个疑症跟困境里面，把箱子打开就知道它不是死就是活，只有一个。可是在猜测宇宙真实的时候，你会遇到这种状况。如果你要用你现在局限的自我去了解宇宙的真实是没有办法的，你必须要改变自己，像刚刚那个小河流一样，你必须要放下原来的自我，要转变，你才有可能去接受到讯息。那个 Krishnamurti 说，他在有一次很重大的开悟经验发生之前，他的头是痛的。我们知道在那个就是我们的现实社会里面有很多的死亡禁忌，死亡禁忌它是在保护我们，让我们不太能够去，不至于说我们遇到那个死亡经验的时候，或者我们讲说真实的经验的时候，一下子就陷入在那个很巨大的冲击里面。所以死亡禁忌有一点扮演着保险丝的角色，因为家里面的那个电器的容量就是这样，所以电量超过的时候，那个保险丝一切断，使得怎么样，它不会破坏现有的这个设备嘛，电器设备嘛。就像我们很多时候有近死经验的人，为什么他都告诉你那个经验很美好？因为我们会脑部会分泌一种 endorphin 的东西，然后那个时候你就觉得一片祥和。其实实际上就是说，你不再把它当成是一个对立冲突的东西来面对，所以那个经验就是美好，是祥和的。可是刚刚提到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转变自己，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体会那个经验的哈。所以那个这边所谈到这个薛丁格的猫，说明了那个一种我们在认识真实的时候一种困境啊。地平论的谬见也是这样，当我们要去因为死亡开显的生命真实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好像都还有那样的人看法，认为地球是平的。请问地球是平的还是圆的？圆的。可是地球在以前就是平的，以前人的经验里面就是平的。你知道最近有人说以前的大家知道，以前科学发达以前地球是平的。当你是认为地球是平的时候，当初航海大发现开始的时候，这些航海家他们看到那个很多海员不愿意上船，为什么？因为看到那个地平线的地方会担心自己到那边会掉下去，他的恐惧是很真实的。可是你就是勇往航向那个地方，然后怎么样，经验就会不一样，事情就会，你掉不下去。可是海上也不是只有那么简单，它有很多事情。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到了印度，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到印度，他其实发现是一个崭新的地方，他的地图有问题，可是他把他带到一个新的地方。另外有一句话就是说，航海大发现其实是神话发挥作用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实任何事情的发现，生命的发现，是想象先于事实。换言之，哥伦布有那个想象，他勇于开拓，后来才有经验。虽然最后那个事实跟他的想象东西对不起来，可是他有新的发现，生命得到开展，也反映出当初欧洲社会有一种向外突破寻求这个发展的一个需求。那个地平论者是认为地球是平的，以前的人认为地球是平的时候，就会担心在那个水平线上会掉下去。可是当你知道是地球是圆的时候，你就不担心了，对不对？可问题是有人讲说，自从那个网络发达以后，地球又变平了。因为虽然地球本身是圆的，可是在网络的平台上面，地球是没有这个圆所造成的，比如说昼夜啊什么这些差异的，就是平台，对不对？后来我就看到一个人在报纸上写说，虽然现在地球是在网络的世界是平的，可是在印度还是圆的，就是一些落后的地方，没有网络的地方还是圆的。 OK， 那这个就你会发现它既是平的又是圆的，就像我刚刚讲，到底它是平的还是圆的，你必须要让你对真实的看法更有 弹性，甚至于就是说更深入的去看。地平论者，如果你相信地球是平的，你就很难面对很多经验现象的挑战。比如说你在北半球往南半球走，北斗星、北极星就越来越不见了，它的方向在转移，星斗的位置都改变了，这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个经验现象，无法解释。所以今天要去面对生死，面对生命的实相，我们所需要改变的也是态度以及看待这个经验现象的一个方式。好，这个方式改变，真实所呈现给我们的就内容就是不同的啊。这个灵性的过程是必须要面对这个。好，这个刚刚讲的是比较知识层面的，现在我们来谈就是说，灵性真的要透过这样的方式吗？有时候也不尽然啊。如果你彻底去实践，一个有身上有灵性的人，别人是很容易感受得到的。我这边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瑜伽士跟蝎子。有一个瑜伽士在恒河旁边打坐，就有一只蝎子来干扰他，咬他，啊，咬了以后他就把它放生，又来咬他，他又把它放生，又来咬他，啊，如此这样一直不断这样，他都不烦，旁边人看得很烦，跟他说：“这家伙应该修理一下他吧，你不能就这样一直把它放掉吧。”他还是很平静的跟别人讲说：“这个咬人是蝎子的天性，可是呢，放生是瑜伽士的天性。”你注意看啊，这件事情有一个非常深的自我认同，他认定自己是谁，毫不动摇，而且在这件事情上他是有意义的。那当然另外有一个故事跟人很烦，一个人在打坐，旁边老鼠一直跑来跑去，他说：“哎，别烦好不好，我在打坐。”哎，老鼠说：“你连我都没办法，那个还要打什么坐。”那这个例子就是说，不管怎么干扰，我就是做这件事情，我认定，要认定不容易哦。所以这也解释为什么像悲伤的这种生离死别很困难，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有很深的恋着，有非常强烈的认定。你看啊，你跟一个人开始发生有意义的关系之前，比如说情感的关系或亲人的关系的结合，它是很深的缘结在那里，所以它一旦被扯裂的时候，那种痛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因为它牵涉到整个世界一个生命姿态的调整。那甘地的例子就更夸张了啊。甘地是说有一个故事，说有一次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好感动啊。他说那个甘地有一次在赶火车的时候，急急忙赶上火车，火车已经开了，他跳上去，结果一只鞋子掉了以后，他本能的要去把它抓起来，因为火车在月台上跑还很慢，他要去拿，可是拿不到的时候，他做的动作就是他不是跳下车去捡鞋子，他是把脚上那一只鞋子再丢下去。别人就很奇怪问他：“你干嘛这样？”他说：“这样子找到那个鞋子人就有一双鞋子可以穿了。”好，这里面这故事非常有意思的原因是，第一个，他没有立刻丢鞋子，这个使我对他肃然起敬，因为他如果立刻丢鞋子，我就觉得他是政客的表演。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会有自我，这个自我是要真实面对的，所以那个鞋子是你穿的鞋子，你不去拿那是矫情，大家知道吗？他不是，他去拿不到了，就是刚刚讲那个界限出现的时候，你要了也没有用啊。我刚好看到那故事的时候，看到那个有一个我们的这个台湾的那个新闻，说有一个大学生他去跟他女朋友约会，结果过站不停，他忘了那个站没有那个车号不停的，他就跳车，哎，就死了。哦，这跟这个甘地的智慧实在相距不知道有多少。他明明等下一站下车照样都可以的嘛，他就要跳。哎，你说很愚蠢，我们人生时候很多时候是很愚蠢啊。当你只有这个现世自我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个广大的生命真实。其实就是佛教讲，就是说这就是有点无明了啊，就是说被一种黑暗遮蔽着，我们在那件事情上看不到光。好，他去抓，表示他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拿不到的时候他放，让人很感动。可是还有一件事情是，他不是经过思考才做到这件事情的，他是在当下立即的回应，这才让人感动。就像甘地，因为我在美国曾经上过一学期的课，然后这个甘地有一次上那个甘有一个主题 topic 是那个甘地的课。也给他们看过那个影片，那甘地在被自杀的时候，他是被印度教的人自己的人杀死的，在那个瞬间他其实是很平静的，这个人不容易啊，在那个瞬间里头他能够这样做，因为他有很深刻的反省。他说他的一生里面，他觉得最容易被影响的就是大英帝国，可实际上一般人认为这个大英帝国是很难影响，那时候是他们的统治者，但是他用和平非暴力的不抵抗的运动，然后成功的撼动。因为一个人能够真正做到就是和平不抵抗的时候，你会发现别人对他的那个大英帝国的那种，他可以去镇压，他可以去杀这些人，可是最后他要背上道德的一个责任，就是你们在杀害一些无辜的人。所以 你会发现英国里面的自乱阵脚，他也没办法去下得了手。他说这个一般人认为很难做到的事情，他认为最容易撼动。可是他说其实比较困难的是他的印度殖民。那后来他也是因为这样，不是很多人都同意他的做法，所以他也死在这个枪下啊。可是他很平静的接受。但是第三个，他说其实他觉得最难的是改变自己啊，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了，最难改变，所以他有很深刻的体会啊。所以这个是我说灵性有的时候看起来很遥远，琢磨不定，扑朔迷离，可是当一个人能够内化表现出来的时候，他是马上就可以让你感觉到，就像你喝一口水的清凉一样，他是无所遁形的，他就在眼前啊。所以这个是我说的这个灵性啊。那在这边我想可能有一个可以说的一个宗教意思，我在这边讲一下。这就是我刚讲那个前面有提到那个历史性跟普遍，我在那边说一下。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大家知道那个迷途羔羊的故事，说这个牧者啊，就是牧羊人，有一只羊不见了，怎么办？要等那只迷途的羔羊来。大家想象一下那个情境，里面的羔羊都很不耐烦，其中有一只羔羊又是他，每次都是他，都等他，对不对？那只迷途的羔羊，然后那个宗教的精神就是要去关怀那个迷途的羔羊嘛，就像以前有一阵子的时候，像陈静心啊，这个他就十恶不赦啊，然后基督教因为发现怎么宗教都对这些坏人那么好，那我们做好人干嘛？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你从世俗的眼光，你会不会这样看？会不会？会啊，一定会的，一定不平的。那我干嘛这样？因为我刚刚讲那个圣经故事，我们演出就是这个，那个大儿子他非常的本分，什么事情都做好，然后小孩子就是不听话，然后后来那个爸爸呢，那个农夫呢，就是对那个小儿子特别关，因为他就是出问题，常常出问题，后来又说闹着要分家，最后也依了他，然后出去把家产都败光，回来他还是对他特别好。我们在一般的状况，我们没有演戏之前，我们都觉得说我们怎么能接受耶稣说这个父亲做的是对的，对那个孩子好是对的，我们觉得你应该对大儿子好一点呢、啊。可是我们演完戏以后，我们都同意耶稣的话，为什么？这里面有一个意识转化，就是我们进入到那个原初的情境，也是我这边所要表达的。宗教是为什么？我可以跟各位讲，那个牧羊人里面有一个羊在抱怨，对不对？说这个怎么又是他，我干脆我也不回来。你可以不回来，我们一样会等你。如果这只羊变成是你，我们一样会等。注意看到没有，在这个宗教观点上，我没有 discrimination， 我是为那个情境有需要的人去做这件事情，我没有特定的自我的对象。可是那个羊就会有那种感觉啊，怎么就是他啊？我们怎么在这边就倒霉？那你去试试看，你去一样，我们一样在这边去回应，去照顾你。可是这个羊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因为他没有，不是站在这个所谓的宗教的这个情境。然后各位再举看哈，魔戒传奇可能有看过，西游记的故事大家有听过，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为什么去丢魔戒这件事情要派一个小矮人去，哈比人去做这件事情，其他人怎么都不行呢？很多人不是有仙人啊，有什么有很多那个武功很高强的啊，怎么都不派这些人，都派这个呢？唐三藏取经怎么不派孙悟空？他一个跟斗就十万八千里啊，不能派他去啊。为什么派唐僧还要他去保护他？唐僧看起来很孬的样子啊。哎，各位不要小看，这就是我刚刚讲宗教的真谛。他用一个故事原型告诉你，你知道在取经这件事情上，在探究真实这件事情上，在突破生死这件事情上，关键的不在你的体力，不在你的武力，不在你外在任何有形的这个力量，而在于心性的力量。小哈比人虽然很矮，可是他抗拒诱惑的能力是所有的这些众生里面最强的。你不要小看那个唐僧哦，唐僧在这个部分是蛮有定力的哦。然后也正好所有那些有力量的人借由去完成取经或者是去投魔戒这件事情上来锻炼自己的心性，尤其像那个孙悟空，你最差劲的就是磨练你的耐性嘛，就是不是要你偷，因为你自己一个跟斗过去，那就不是取经了，就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宗教的旅程。所以同样的，在这个刚刚讲的很多的宗教经验，是你站在个人立场你很难进去的，可是如果你有了刚刚讲那个体验，你再试着从这样的理路进去看，就了解它不会歧视的。所以菩萨不是那个要度尽众生才能够成佛吗？啊，以前我看过一篇文章说这个菩萨很笨，他永远无法成佛，因为你如果从量的观念看，众生无穷无尽啊，他永远度不完， 度化不完的这个众生，那怎么可能有成就呢？如果你从有形的观点看是这样，对不对？好，我现在用另外一个方式跟大家讲，卡瑞拉斯常到台湾来演唱。有一年他来台湾演唱的时候，接受公共电视的访问，赖声川，我记得是赖声川问他，请问阁下在过去自己的演唱的经验里头，艺术的这个成就，有没有任何一个阶段的表现让你觉得你已经达到你理想中的这种艺术的境界，也就是说有所成就？他说没有。好，那请问各位阁下，你所认为的这个艺术的境界，最高的境界，你追求的境界是什么？他说得很感性，他说我是演唱家，所以我会希望在我演讲的场合里头，即便今天有上万人在那边听我演讲，也不是演讲了啊，演唱，我会希望当天晚上所有聆听我演唱的人都只觉得当天晚上我只是为他一个人唱的。哇，这个境界好高啊！我不敢奢望今天有这种效果了啊。然后，可是我去上次听那个意大利的那个眼睛有问题那个 Pocelli 台中现场，我有去听，我真的觉得那天晚上他是为我而唱的啊。然后那他就问他，这是境界很高啊，但他问他说，那你可以做得到吗？他说我永远做不到。哇，这个人太奇妙了，原来从来没有成就，然后未来的理想虽然很高，又永远做不到，那他到底在干什么？他像不像艺术家？他像不像菩萨？但是他玩得很快乐啊，他永远没有失业的问题啊。所以菩萨没有失业的问题啊。所以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哎呀，他快乐得很啊。我们现在都会担心这个事情做不完了，我们因为有限的关系，这没有了，我们就要担心的问题。他说从来没有成就的啊，这个人已经是很高的境界了，但是理想又很高。我们常常讲说，取法乎中，仅得乎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啦。你要达到一个目标，你通常目标设定的很远的时候，你虽然射不到，但是你会比你平原来设定目标小的时候走得更远。他不只是这样了，他已经就是一种境界了，就是说这个宇宙就是道场了。然后对他来讲，就是说，而且这个道场不是很严肃的这种感觉，你会觉得整个宇宙是他的 playground， 他的游戏场、游戏间。啊，那所以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要突破我们今天非常受到局限的这种生死二元对立的观点。那最后我就用《金刚经》的那个的逻辑来跟大家做说明啊。《金刚经》所认识的是，刚开始读《金刚经》的头会很痛啊，可是你。真正头痛的原因是因为你认定我就是我，因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告诉我们说 A 它只能是 A， 它不可以是其他的东西，这就是同一律嘛 ，identity 啊，这个 law of identity， 你这个同一，你自己就是自己，可是这个东西是非常武断的，从来没有一个东西自己就是自己，我从来没有两场演讲的感觉是一样的，因为跟群众的互动，跟这个当下情境的东西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形塑自我。那所以《金刚经》的那种逻辑是比较贴近这种生活世界经验的逻辑，或是真实的逻辑。他说 A 不是 A，A 才是 A。头马上痛了，对不对？那它里面当然没有说 A 了，我们是用 A 来代替所有的一切，因为佛法非佛法，是为佛法。如果你只局限在自己系统的佛法，不走出去的，或是不能够跟别人保持这个一种，或是就是没有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就不是真正的佛法或佛教。但是这个东西道理好像说很有很好像听起来很有道理啊，但是又不太懂。我用一个现实的比喻跟大家讲啊，我现在手上有一个杯子，这个杯子是摔不破的，很可惜啊。那如果通常是一个玻璃杯的话，我就说这个杯子呢，它不是杯子，它才叫做杯子。当然我也可以对这个东西做同样的事情，只是可能比较麻烦一点。这个是一个杯子，但它不是杯子，所以它才是杯子。你看没办法了解这件事情，可是你可以知道这个杯子本来不是杯子吧，它是原料做成的吧，它经过一个制造的过程，原料然后才变成这个样子吧，它中间有一天它也会坏掉嘛，或者如果今天是玻璃杯，我一摔它就破了，有没有？我们假设用玻璃杯来讲的话，玻璃杯摔破了在地上的时候，请问那个时候是什么？我们一般人会怎么讲？碎掉的杯子，这是鬼扯，因为已经完全不是杯子的形状。如果杯子是它现在这个样子，那它现在就不是杯子了。可是你注意看我们的逻辑，它假设了一个自我不变的一个观察的人，前面那个东西叫做杯子的原料，或是原料时候的杯子，然后现在叫做杯子，你用的杯子，然后当下才是碎掉的杯子。对不起，如果杯子是杯子，其他东西就不是杯子，它是碎裂的玻璃碎屑在那边，它不成杯形了。可是为什么我们还称作杯子呢？因为我们在不自觉的当中， 我们运用了所谓的同一律的逻辑， A 它只能是 A， 它不可以是其他的东西。可是在真实的行动世界里面，在生活世界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它可以是现在的样子，除非它能够被破坏，就是死亡。生命也必须要死亡，它才是生命。它也必须要是可塑的，它原来不是的时候，它被塑造出来，现在这个样子，它才可以是现在的样子。这句话大家能够了解吗？它必须要能够被破坏，它才能够被生成。人要能死才能够生，生命要能够死才能够生。换言之，如果你能够真正契入到生命的核心的经验的时候，他就告诉你，生命是一切就是可能性或者是可塑性，因为它是可塑的。有没有看见这个历程？还是说我们只局限在当下的某一个阶段里面去看生命的那个对待，那东西都不是一个完整的经验啊？所以我想，最终我们得靠着这样的一个对于真实更深刻的认识，重新去体认生死，那我们的意义就不一样。不晓得这样能不能有办法起死回生了啊？那这个部分就交给大家。那我们今天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入门啊。对于生死学这门知识，我们强调的是碰触死亡的经验。死亡的经验不见得是在临终病床旁边的死亡经验，在每一个当下，宗教的修行告诉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生死啊。睡觉的时候睡不安稳，就是死不了啊，因为你要放手，你要放下。那有所谓的睡梦瑜伽啊，在梦中其实或者在那个整个的过程，其实我们在经历意识的转化啊。那其实生命本身一直不断的在循环啊，在这个像易经所说的生生之谓已不断的变动。可在这个变动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律动，很基础的律动。如果我们有办法去碰触这个经验，才有可能去跟这个律动有所共振，我们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对生命的体认啊。像道家所言的，到了一个境界以后，是认为我这个形体是道的形器。如果我能够把自己当成是道的形器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非我的感觉，好像很多时候不是我自己在做这件事情啊，我是跟另外一个层次的经验在搭配在配合。就像你如果跳舞，如果排练舞，刚开始的时候你用你的剧本、你的角色、你的舞步，你想要企图去融入，可是你到一个阶段以后，你会发现不是你在告诉你自己要跳过去，是那整个情境在邀请你在那边跳。我们刚开始又有点像说，在修行的过程里面有一点像一个经验，就是说你学跳舞的时候，你刚开始跳那个，我们以前大学刚开始学跳舞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说你老是记得那个舞步不要踩错啊，很简单的舞步你也是记得要怎么踩，然后不要踩错，又很怕踩到对方的脚啊，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跳得很机械，然后你就发现很能跳舞的，你会发现他怎么在跳舞的时候呢，好像又合于那个节奏，但是又看不太出来，这中间好像有很多的变化。那是就是有一种融入生命的感的这个体验啊。那今天这个主题，我想的讯息很清楚了，就是贴近死亡，体验死亡，然后从死亡当中看见生命的深处本质，再重新带回来，能够希望带给大家一个非常一个比较完整的人生啊。那在那个之前，我想前面是有挑战跟课题的，但是我自己的过去的一些经验，或从我的阅读，从我的一个接触里头，我可以看见告诉各位说，当你能够这样去面对的时候，你的生命开始有一种完全不同的一个风貌跟气象。这个世界有非常多非常多的风景等待各位去开创，但是各位可能要先通过这个门槛，这个挑战。我相信各位应该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今天在这么年轻的时候，今天这个在刚刚放假然后快要过年的时候，在这边听这样的讯息啊，那我个人非常的感佩啊。那我也祝福大家，也谢谢这个主办单位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来这边做这样的主题分享。希望以后在别的这个场域还有机会跟大家做切磋，谢谢。